各位同学，今天我们讲的主题是文学上缘，这四个字常常听到。那么究竟怎么叫做文学上缘？怎么是上缘？怎么来文学？现在我们都是提倡啊，有序管理，家庭和睦，社会和解，世界和平。那文学上缘呢，就是构建完善良好的人际关系、社会秩序啊，创造良好的公共活动的框架，这个就是文学上缘。这缘就是各种的关系啊，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人与事的关系，过去间在未来的关系啊，是与理的关系，是与法的关系，那它里面都是有各种啊关系在里头。这些关系必须是好的，必须是善良的，它才就是善良的。那么它有些缘，它是不好的，它对这个人际关系啊，公共时局，社会稳定，它有腐蚀的作用，那就不叫做善缘，那就叫做恶缘啊。那我们做的事情、说的话，如果有利于公共的秩序、社会的秩序啊、人际的秩序的确立，那么就是好的。那我们怎么来下手？有时候我们在庙里面看到啊，你自己要烧香啊，你随便拿啊，你在滚些账啊，你要吃饭你随便吃，你是滚些账啊，你有这个结缘的心术，你积分多少随意取，广结善缘。当然从寺庙本身来讲，也是广结善缘的一个形式。但是我们烧香的人，我们吃饭的人，我们拿着经书的人，那么我们是不是广结善缘呢？那他这个就不好说了，就是看我们怎么发心，怎么断止。那么有些庙里边，觉得我这个经书我没有地方去，没地方堆，那么你们来拿，拿完了就好。有些当香灯的人，他我这个香也好多，不好处理，那么你们来买嘛，你们来烧嘛，就可以装展跟排火包，可以管接上。他就说哎，这个饭吃不完了，你们来吃嘛，这个可以管接上。他这个都是一种被动的啊。他就说我有100块钱，那你我看到一个人我就给你5块管接上。那他这个事情绝不会做的，这是一种平均主义的思想，它不是一种广结善缘啊。那广结善缘不是平均主义啊，广结善缘不是没有原则啊。那么广结善缘不是说没有灵活、没有度，它是有度的。 所以我们在寺庙里边怎么来认识和实践关系上人，这是非常的重要啊。比如我们人说话来讲，我们做的话，你做到恰到好处，人家喜欢听，人家会接受，接受了完了以后，他马上的行为能够发生改变，能够产生作用，那么我们的语言才是有作用。如果人家站在这里说事情，你说哎呀，我们学佛又不是为了要说事，那我们说的话就跟他说事的话就不搭嘎，就跟他结了恶缘，结了违缘。人家在那边怨观啊，为了拜佛看经打坐，你说我们去走一走啊，不要整天坐在那里，你就这个就不是结善缘了，这是结恶缘了。就是你做的话，他本来心已经很寂静，那你话一说了，那起魂作用啊。那因为我们自己的散乱，就不是属于了，不是属于他遇到什么了。他讲说什么话，他就讲给对方听，对方他就把你的话听进去，听进去言的话，他就去照着你这种散乱的一种语言去实践去，那他也变成散乱了。所以他的业果都是生之不息的啊。那因为你讲这个话本身是无意的，从烦恼心出，人家听以后他就写错，他就有影响。他语言本身就是一种业，生于意业。所以我们在家里也好啊，你在庙里边啊，怎么说话非常关键啊，形言相形都不是啊，随随意意随随便便说。所以从说话就能够结善缘。那时候我们觉得哎呀，这个一天到头啊都要有法师啊，也有什么人给自己说话。那关键我们要去实践啊，如果我没有去实践的话，就犹如一个小孩一样，那么你这个当家长的、当母亲的，每天要去哄这个小孩，那就不行。这个小孩永远的就长不大啊。那我们这个说话也就如此啊，他对不同层次的人，他的表达的方式是不同。那刚刚开始，可能我们要说比较多的话，要比较多的语言。然后慢慢慢慢，应该就是语言应该是越来越少啊。那么我们啊，办一场法会啊，啊，我们组织一场活动啊，我们常常很容易去强调做啊，做这个事情啊，有多大的意义，有多大的功德，如何如何如何。那么我们听的人也会觉得哎呀，我们做这个事情会有多大多大的好处，多大的功德，所以我才去说。那实际上面我们说的话就是说，你要怎么样子才能把这个事情办好才是关键的。你办好，那么你意义就很大，功德就很大。这是此时此刻你要说的话，就怎么样子把这个事情办好，那么你的功德就很大。 而不是说我们要去检说啊，做这个事情本身有多大的意义，有多大的功德。当然它有功德了，当然它有意义的啊。那么我们去负责这个班，你这件事啊，那么我们自己要怎么去表达，让我们相关的人信了以后，功德圆满，广结善缘。其实呢，我们要很认真去听别人告诉我们什么，然后我们去实现。那在一个团体当中啊，没有里面有单掐子，有食客子啊，有维罗子，有纠察子，有等等。那么那个跟你说话的时候，他就代表他的生活。我们法会里面有部长，有转召进来。那你如果认为说，哎，你还不如我，啊，而且说我们大家一样，我可以听，可以不听。你这个收益本身就是错，就不是关键上了。啊，那么你一个部长，他可能岁数比你小，资历比你强，文化程度比你低，但是他是替我们这个活动在履行这种公务，他是为了要维护这个秩序，这个工作的秩序啊，这个公共事务的秩序，这个空间的秩序，就你又听，你不听，你不照着做，你就是造无余啊。那么因为你不知道，你知道呢，那你怎么你那么说啊，你这么决定。那么你有没有搞清楚说人家为什么要这么说，为什么要这么决定。他这前因后果他是有很多方面的考虑。那我们可能就容易说照眼前是一点说，那我们应该要这么说。这个是不一样的，这个着眼点着力点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的行为不能合合，容易光顾，就是我们自己的问题，自己的认知的角度有问题。那总是认为说就别人不如是论语里面讲无有不如己者，那这句话的理解，有些人认为说无有不如己者，我交的朋友一定有比我好，那么你不如我，所以我不容易跟你打，有些人这么理解。那没有人理解说无有不如己者，没有人不如自己的，就每个人比我好，他又是一种理解的方法，是不是？他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长处，每个人只要在各自的缘起点上把事情做好，那么就是广结善缘了。每个人在不同的缘起点上没有做好，那么就不是广结善缘。那么因为你这一点，你这个缘对别人、对别的事、对整体造成的妨碍，那么就不叫做广结善缘。所以这个佛法要告诉我们觉悟的，不是让我们拿一个观念去套一切的啊，去衡量一切的，那我们就会有问题。所以这个广结善缘在行为上面的落实也是要有序的，它就广结善缘啊，在语言上面有序，广结善缘在行为方面有序，也是广结善缘。那么你认为说我也没有存心说 要给人家造恶缘，我没有存心说要来搞破坏。那么我们这一点没有尽到，我们的责任没有尽到，我们的义务没有尽到，我们该做的事情没有及时去做，没有完成好，那么就不叫做观戒禅。所以我们常常容易去原谅自己，因为我们自己也没什么问题。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去检测，我们一天到晚啊，一年到头啊，我们就用功也好，我们做事也好，我们说话也好，这不是有进步？这不是对众人有利？那么这个众人有利，而不是我刚才就谈到的说你撒胡椒面的那种观戒障，而是实实在在说我说出了这个话，我做出这个事，我能够对哪些人有利，你是很清楚的。就跟医院里边医生，你随便病人来啊，你这个药拿回去吃嘛。各种不同的病人的症状是不一样的，你这药不能随便发给人家，发人家是起昏作用。你说话也是一样，你不能说遇到人那我就跟你说话，那医院的起昏作用，他人他，你知道他什么问题吗？你问题都没有听清楚，那你认为说我这个就是佛法，我这个就是药，那这就是会出问题。所以在行上面就有恰到好处，这是观戒上的。第三，在人的物欲方面也是能够观戒上。我们有一法师也好，我们一个居士也好，我们物欲非常好，来看神观戒经。君子不为则不作，物欲好。那在一个团体当中，这个公共的空间当中，就会给人家一种稳定稳坐的一种感觉，安稳的一种感觉。如果我们的这种物欲很轻浮，就说明说我们内心很散乱，随着日常生活当中啊，而且我们会议也好，观说也好，做事也好，沟通交流也好，那这些物欲都是很重要的。在佛堂当中，你这拜殿怎么摆呀？沐浴怎么摆呀？迎亲怎么摆？大清怎么摆？蜡烛台线路怎么摆？都有恰到好处，前后左右的距离恰到好处，大小也要恰到好处，方位也要恰到好处。那我们这个人的物欲也是如此，恰到好处。就是说用社会上面的话来讲，要找到自己的位置，找到自己的位置这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该做哪一位，那我们就做哪一位，我们该站的那我们就站的，该做的我们就坐下。那如果大家都坐在那里，那如果你一个人喜欢，那我站在这，那你说我就喜欢站。那么你说从自己来讲，我站的 我坐的，只有估计一个人来讲没有什么不同，就这个时候我就是喜欢站，我不喜欢坐。但是如果是对整个的集体来讲就有关系，比如我们这个比丘开会做节目，大家都坐的，那么你就站了，它就会有问题。那我们这个虚实开会是一样，大家都在那，你就是一个喜欢站在那， 别人也觉得这个人很奇怪，自己又会跟别人不一样。那有些人他就喜欢往前走，他有些人就喜欢往后走，他有些人就喜欢往中间挤，有些人就喜欢往最边上面推。那这些都不是我们的无以方面恰到好处的地方。恰到好处就是说，我们的十个人要怎么开花，你心里很清楚说哪个人应该坐在什么位置，你都应该很清楚。就如一个观世里边这个师爷，他谁坐在什么位置，他都很清楚。你这科长啊，你这处长啊，你是什么，你是经理啊，怎么他就很清楚了。你是总经理啊，你是副总经理啊，他坐在什么位置都是很清楚。他要说什么话啊，他是什么位都是很清楚的。啊，你这个经理总经理他的语言他的位都是不一样的。那如果说一个单位里边，你如果只是当一个经理，但是你的说话你还超过这个总经理要说的话，那你就是讲大话。那么你经理只能在总经理交代你说什么，然后你只能说话的语言的内涵很小，你只能讲这么小的，你才是有益的话。你说哎呦，我这个经理那总经理告诉我做什么事，我只有把这个事办好。你就不能讲说，哎，我这个官司要行动怎么，应该怎么做怎么做，那都跟你没有关系。那你这个官司，人家就转财去选的事情，你选的话就没有意义的事情。啊，他就可以短视化，而且官场里面领导开始决策会议之后才能去研究的事情。那你现在要去研究的是说，啊，我要带我下面三个人、五个人，我现在今天要干什么事？我要把这个事干完，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啊！所以这个巫医啊，不是很简单的说，我耳朵不听别人说话，眼睛我们不看别人，不可以的。我们说这个眼观鼻，鼻观舌，舌观心，啊，心念佛。这是告诉我们愿心的方法，调心的方法，保持正念的方法。它这个是需要的。但是不等于说我们每个人这样子就够了。那每个人如果说我们眼观鼻，鼻观舌，舌观心，心念佛，谁去安排工作了？谁去检查工作了？谁去独处了？多的你肯定不行了，肯定有人去安排了，肯定有人去执行了，但是能够保证一个单位一个团体和合做发展稳定啊。那你如果你不听人家安排，你不听，你一个庙也好，你一个单位，你怎么来落实呢？落实不了，因为你不听，你不知道说你要干嘛，人家安排什么工作给你，你都不知道，那他肯定就会误事啊。所以在做事上面，在物欲方面，都是能够关系上面，你做到恰到好处，大家看得高兴。推断了这个佛教事业的发展，而且就推断了你自己单位的各方面工作的进展，自己的这个单位的这种事业的发展，那就是给众生给大家接的上缘。再一个呢，从爱好也能够关系上。如果说你的爱好就符合佛法的，愿观、看经、打坐、拜佛、勾塔、 上天人的情怀，都能够观察上。有序啊，生于一整年都有序。那如果说你爱好的都不一样，而且说你没有认可的爱好，那也是不对的。你任何的爱好就看不出你造业的一个尊敬是什么啊？那肯定又有的，比如说他有些人喜欢磕头，有些人喜欢念经啊，也喜欢说善事，都是一种爱好，都是一种好的一种爱好。那反过来呢，他可能有些喜欢聊天啊，有些喜欢交朋友，也喜欢写诗，也喜欢喝茶，有些喜欢旅游等等。那当然这些从世俗的来看不能讲他是丑的，但是我们就要判断说你这个爱好的本身值不值得，它的意义何在。那比如我们喝茶来讲，那这个喝茶本来比如我们可以解渴，可以提振，可以能够参悟佛法，那它的喝茶就有一种意义。那你如果说哎呀，我这个喝茶就为了去拉关系，为了去谈天说地，为了去弘益，它又是一种意义，那就变成一种散乱的一个缘了。就他认可的爱好，他又可能结了善缘，也可能结了恶缘，可能结了恶缘，都是有可能性的。因为如果我们的心把握不住，认识不到，那么这方面我们就观察不出来，也就体会不到。有时候听到有句句就说，我这是护持这个庙，我是不是叫做管戒障呀？他就说哎呀，我是不是每一个庙都要去护持，这样才叫做观戒障。我去观演，这不是所有的法师都要观演才叫做观戒障。很多人觉得这个好像答案是什么？那观戒障缘，刚才谈到你这个缘是什么？什么是我们的缘？然后我们怎么去结？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寺庙，我这出家的法子，必须是来的。而且说我们对这家乃是没有信佛的这些善男信女来讲，那么他是缘，那我们在家的所作，对出家的法子，对寺庙来讲，那么寺庙这些法子都成为自己要学法转三根的一种缘，就是别人对自己来讲是一种缘，自己对别人来讲自己也成了一个缘。那么如果时时刻刻我们只会讲到说我是因你之缘，那么你都会成问题，那就会变成说时时刻刻就变成说，那么我是主观，你们都是客观，那你这个客观呢都要围绕我这个主观，那这个都是一种我之法的这个表象。那么站在第二个人的身上，他怎么认为呢？他认为说哎，我修行我用功没有对我有利，那他才接受，所以就造成 三个人、五个人、十个人、二十个人，问题存存都是这么存着，没有认识到说我们自己本身也是别人的欲望。那在佛在世的时候，啊，比丘他要托钵乞食，托钵乞食本身就广结善缘。那你到庙里边，啊，我供养十斤大米，这些大米我们拿到大庙里面去，主来了，主就能够吃到，他本身就是广结善缘了。你没有必要说，哎呀，我这个拿到庙里面来了，啊，那这个二十斤橘子，我一定要亲手发给每一个法师发一个，那你这个都少麻烦的事情，对吧？就是你人家为了要吃你的一个橘子，还要把这些人集合起来，是不是？这是肯定是这么一回事情。那你说，哎，我只有十块钱，那我这十块钱拿给基金会。那么基金会他自己就会到时候花给灾民，是不是？他这里面就广结了善缘，就没有这种分别心，心里就不会有这个障碍。他一个团体一件事业，他本身就是各种善缘的集聚。那么我们认识到说这件事，这个团体认为说，啊，我觉得我这可以信得过了，这个事情我是信得过的，我应该去发心的，我应该去扶持的，我应该去付出的。那么你就要去做，这是广结善缘。那么你没有必要是说，哎，我做这一点事情一定要让给越来越多人知道才可，这个就会有问题。那他第二个人、第三个人又这么想，我做这个行为一定要让给很多人、很多人去知道，才叫做广结善缘。那么我们一个事业、我们一个组织、我们一个团体，它本身都是这些点点滴滴的这些小事汇损在一起的，它本身就是体现了每一个人的行为生于商业的损聚。那如果我们认识到了，自然呢我们就不会有这些问题，不会有这些矛盾。所以这个就是要做到说，我们怎么去广结善缘的。四十二章经里面讲，这个奉恶人百，不如奉一善人。就是你养了一百个恶人，那么你也不如养一个善人。奉善人千，不如奉一慈无戒者。因为它的音不一样，啊，那你一百个恶人，那你供养他，最后他吃个饭以后，他一样去做恶事。那你供养一个善人，啊，他当然去做好事。那么你肯定会认为说，我这个是不是没有人道所以的事情？那那个两回事呢，两个概念。我们是说供养一个善人和供养一百个恶人本身的意义来讲，而不是说我们一百个恶人不要跟他换身，这个概念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在学修的过程当中，那么我们的行为、我们的付出，我们必须要有很清楚的抉择的问题。猴子的话就是， 我们的行为就不能彰显出它的意义，就不能彰显出你的行为和你内在对佛法的认知的程度，就看不出了。你内在对佛法的认知的程度的这种度，就自己内心里面就不会有一个很深切的感觉。那怎么叫做很深切的感觉？就有失望一样。这个行堂一到，你就知道我今天要吃多少，你心里就有谱。一年春夏秋冬气候的变化，怎么之间我衣服要穿几件，一般的情况下自己都是有一定的把握的。所以这个佛法就跟吃饭穿衣一模一样的道理，都是任运的，自己心里他应该是有谱的。那如果有一天自己没有谱，我不知道说要穿几件衣服，不知道要吃多少，如果一天到头一个月你经常都不知道，你这人就会开始有问题啊。但是正常的，那我这连餐也好，三餐也好，几天吃多少，他肯定是非常有序的啊。那么你只要有序，你只要正常，他的神经就安稳，就健康。如果你有反常，这毛病就出来了。他这个就叫做佛法啊，他佛法的本身就是从这些方面去体现。所以广贤上人他是相互的，他是众多的，众多的缘结在一起的，那才叫做关键。它并且是善的，并且它是缘。那它缘是相对来讲称为缘，缘的本身也是因，因的本身也是缘。我们常常把这个因跟缘对立起来，就每个人说啊，我注重因。那每个人只是书中因，那每个人都缺缘，那每个人都活不下去了。啊，这因缘都是相互的。我们常常讲这个缘起法，缘起法它本身也是有包括因。啊，大家做起来有个钵，钵里面有饭菜。那么如果我们说一说吃饭那么的这个为了成佛，为了度众生，为了住持正果，你肯定是专正因的。那么好，你这个饭菜怎么来，你这个钵怎么来，他这个对我们来讲他就变成我们的缘。那钵有人知道说那个地方有卖钵，而且说谁有来了逛眼这个钵，谁有来逛眼这个饭菜，有人去洗，有人去煮，有人去打。那么如果说我们只是注重因，说我要吃饭，那么你们要给我打饭，这个就成了问题了啊。那我跟食堂里面讲，我今天500个人吃饭，我必须食堂有20个人，那我必须啊，你的寺庙而且你当着负责人，我要找你拿20个人。如果没有20个人，没有这么足够的能力，那这个事情就做不出来。那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都是因缘因缘因缘相互交错的啊，都是交错在一起。所以我们对这个佛法里边的这种缘起法的把握是很重要的。佛法佛教它不同其他的宗教的地方就在于缘起法啊，它谈的是因缘果报，它周围的果的出现它都跟因缘有关。 因缘有关的话，那我们必须一件事情，你必须要去推着这个事情的因是什么，这个事情是缘是什么啊？那么我们现在怎么做，他以后才会有这个果。那我们整个佛法的理论都是要让我们建立一种对这个事情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就是真假。正确的认知，你认为说确实是如此，所有的一切善恶啊，轮回解脱，都是因为因缘。你这个建立成了见解以后，成了一个决定的见解，不动摇以后，那么第二步正思维，那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了。我们常常讲，我们这个正思维，我们这思维不起来的。我们不要说你这个六魂四圣、甚深因果这种理论的思维啊，我们就是拿一件衣服来讲啊，而且就拿我们的地板来讲，就拿到我们的电灯来讲，你能够思维得起来吗？这衣服怎么做？你这个衣服的这个材料叫什么，这个颜色叫什么，你能够显得清楚吗？我们很多的，比如你穿的衣服灰色，那你前面那个灰色跟后面的灰都是灰色，那你这灰色人家能够理解说你这灰色的意义吗？你脑筋里头的连接不同衣服灰色的颜色是不一样的，你这心里你看到，你心里也清楚，但是你表达不清楚，你怎么来思维这几样物品不一样的东西，你怎么来建立你的正思维呢？你思维不了了啊！人家说我们中国的文化是一种形象思维，很多东西它在靠形象的，我们很多的形象是模糊的，因为你模糊，所以你的思维也是模糊，所以因为你的模糊，所以你的结果也是模糊的，因为模糊，所以是不可预测的，因为不可预测，所以你是把握不住的，因为你把握不住，所以你是害怕的，因为你害怕，所以你就会产生忧虑的，因为你忧虑，所以你是不能安住的。那么这些东西都是因为缺乏正见、正思维的这个原因啊。那么你一个厨师，他知道我换什么煮，他脑筋里面的思维就非常清楚，他换就做好啊。他可能不懂得怎么表达很深的理论，但他至少能够显得很简单。可能第一点怎么啊，几人中白菜有几人怎么菜，几人怎么养的，他肯定显得出来。几有怎么菜有，他肯定知道多少人，他锅有多大，瓢有多大，他都一清二楚的。因为他有心眼，一清二楚，他有办法去思维，他不需要几十本书，他有这个心眼，所以他就有办法思维。如果我们没有去数过菜的人，你思维不起来，你思维全是实战旁边人人去炒的两回事。所以理论跟实践的结合，行持和我们的这个私有的重要性，不可分离，都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是跟炒菜跟烧火是同一个道理啊。你认为这个烧火很简单，你到那边去烧一烧就知道，你煮馒头的，你炒菜的，对不对？你炸豆腐的，那烧的火都不同，是不是？你烧的，你煮开水的，煮粥的，煮米饭的，你烧多久，这火烧多大，它都是有关系的。要烧多少分钟都是有关系，关系都是很大的。那么我们要建立这些好的思维，那么都是应该要在广结善缘的原则讲， 广结善缘就是舍利利他，就是普度众生，来受思维的。成佛的干什么呢？他就是要广度众生，要发菩提心是什么？就舍利利他，就包括一切。所以他这个广结善缘，就是成佛的声音，就是发菩提心。而不是另外有一种怎么叫做大家都不懂的叫做发菩提心。所以我们在一个道场当中怎么来体会这个佛法，怎么来愿心，怎么来建立自己的庄子，生命的庄子，观众的目标，很好的一个学习后的态度，思维的模式，这些本身都要去学，就是你去学，你才有办法思维。如果我们没有去学，我们思维不起来，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思维的，不知道什么思考啊！你在社会上面，你一个科学家，一个数学家，他思维的是一个文学家，他思维的是不一样的。他科学家看到一滴水，他讲这就是大海，这是宇宙。他科学家讲的这个水是氢气、氧气，这个是文学家。他看到一滴水，他那个可能做出很好的，写出很好的文章，做出很好的诗，对不对？那我们这佛法，你就是看到水，没人看过不一样，因为你的业不一样，他看水不一样。天然你看到水，你这光电流离，人看到水，他就是说鱼看到水，鬼看到水都不一样。也不一样，所以同样一个东西，同样一个境界，对不同的友情，它的受用力是不一样的。我们在一个道场当中，为什么一样菜一样东西一个事情会很多人不同的反应，就是业感，业感缘起。那么你只有真正了解到说啊，这些人这么弘扬，这些人这么说话，这些人，这种态度他是正常的。那么你的心态就是正常。你如果这心态受到影响，那么我们就是对广结善缘、对佛法的缘起法的把握还不到家啊。所以从广结善缘，他都能够跟业果连接在一起。跟我们的愿光在一起的，因为你只有认识到所有的这些都是众生的种种的业的汇聚汇合三相，那么我当下这个时候我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解决到什么程度，解决死于荒。我当下讲的这个话可能在眼前没有现实的意义，但是他可能过了一个礼拜，过了一个月，过了半年，过了一年，他有意义，他能够产生作用。这个就是说我们今天讲的话可能就变成一个缘，他不能说直接来解决很多的问题，但是种下这种因，那我们心里就有很清楚。如果是说我们种的因，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会收成，那么你谁会去种嘛？所有的农户，你去种庄稼，他都是有一种预期的。我这白菜有多少天？我这土豆有多少天？啊，我这个苹果有几年？他心里是知道的。他才会去做。 那么如果我们学佛法认为说我这个受的之前在无量劫以后会有果，那么我们这个话就没有意义的，那嘴都是知道这无量劫以后会有果，那么你能不能知道说十年以后会怎么果，五年以后会怎么果，一年以后怎么果，那才是关键的。我这一生以我会学怎么果，这才是重要的啊！否则你就把我们已知的东西你给推在未知的领域去，你无量劫那就是一个未知领域，恰恰相反，我们要把未知的领域转化到已知的领域。我们成佛它是一个很远的，你不知道是何年何月的，我要让他不知道的我变成知道的，要让做不到的我又变成他做得到，那么我们这个叫做广结善缘。好吧，我们今年的主题就是安住道场广结善缘。